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斗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着空洞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天使的光是最美丽的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亲爱的朋友，你好，依旧是在《燃亮的一生》节目里向你送去祝福，谢谢你的到来，我是吴爽。燃亮的一生为你讲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离开自己的家乡，跨洋过海来到中国传扬福音的各国宣教士的故事。近期为你播讲的是22岁就离开家乡英国，来到中国云南傈僳人中传福音的傅能仁的故事。上一回为你讲到一个会影响到周围其他村子人归主的关键村落，福音在这里的推进并不顺利。傅能仁知道他首先要做的不是别的，而是祷告。欢迎你接着收听《燃亮的一生之山雨傅能仁传》，由吴爽为你播讲。
他曾说，宣教士就像一个人在下过山雨的谷中行走，想用一根火柴点亮周围，然而所有东西都湿透，怎样努力都点不着。
他也说，但神的恩就像阳光和风走在前头，使地方干燥，金火一点都被烧旺起来。
他点燃自己，照亮别人，虽然已被埋葬在孤坟中，但他的生命至今仍然散发光和热。
吴爽为你播讲他的故事，山雨傅能仁新传。
每逢遇到这样的情形，他总是找一间没人的屋子，可以不受打扰的长时间的祷告。有一次，他在一间空屋里祷告读经时，经历了主耶稣的同在。当时傅能仁正在读《历代志下》第20章15到17节，读到亚哈西的话：“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这次你们不要征战，要摆阵站着，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明天当出去迎敌，因为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傅能仁被经文大大激励，接着他连续征战祷告了好几个小时，一直到半夜，感觉到自己灵里完全得胜了。日记里他说，神清楚地带领我为中村里执政掌权的祷告，也得着信心为村民们归主祷告。祷告像那吹响的号角，祈求降下天军，帮助我和黑暗的权势征战。村子里有2到3个上了年纪的老人特别抵挡福音，我祷告神将他们从抵挡中扭转。征战祷告中，我经历了神，然后非常平安地入睡了。第二天早晨，傅能仁回到中村，村民们的反应让他出乎意料，居然13户人家里就有11户愿意成为主耶稣的门徒。傅能仁后来回忆说，这是得胜了，就好像先前所预料的那样，不费吹灰之力。第二天又有12户人家来问他们是否也可以接受他所传讲的信息，并且成为神的儿女，似乎这里有属灵大复兴的倾向。第二天晚上的大半夜，傅能仁一直在山坡上为临近一个村子祈祷，那里的人对于福音仍然怀着敌意，他相信 神要在这一大片地区从各个村子里兴起一批信仰坚定的信徒。第二天的早晨，他去到那个对福音仍有敌意的村子，中村附近一名刚信主的信徒与他同行。没有料到的是，这里村民们态度的冷漠远远超出他的想象，他们心怀敌意，并不欢迎赋能人，也不相信他所讲的信息。他们对赋能人的反感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与他同行的同伴也转过来反对他，让他放弃自己的信仰，还指责赋能人你是个骗子。赋能人心力憔悴，安静地退回那个小空屋祷告，看上去似乎是彻底失败了，他的灵里又落入一个新的低谷。可是神没有撇下他，赐下永不改变的慈爱。当赋能人在祷告中谦卑下来，他便深深地感到神所赐的出人意外的平安。他曾经以为只要做了征战的祷告，胜利就会一个接一个的到来，一村接一村的人都会主动地归向基督。然而这一次的经历使他看见，那是一种错误的假想，神的工作不允许虚浮的信心。日记里他说，直至自己将近来村子里发生的一切事全部交托在神的手中，我才有了内心真正的平安。可是灵里仍旧受到神严厉的责备。经历了这一切，我深知在神面前当更加谦卑地寻求，面对撒旦我要更加的谨慎。某一天晚上，赋能人留在彩色山过夜，松油灯下他记下这样一篇日记。我反复地揣摩霍登博士的格言，他说，我不信有什么人可以不用付代价就能得胜。圣经教导我们与罪恶相争，要抵挡到流血的地步。是的，我常常不愿意流血付代价，还美其名曰单单信靠神，这实在是一种安坐摇椅的信靠，结果必然失败。赋能人自己也发现很容易陷入灵里的倦怠，有的时候爬了很长时间的山才能到达一个山里面的寨子，而接下来的就是连续几个小时的步道，之后他就累得在一间拥挤不堪、狮子为患的小屋里倒头便睡，早晨也起不来。山中多雨多雾，他也不能常到户外行走，只能和许多人挤在一起，根本没有自己的时间和地方读经祷告，不知不觉就滑入了灵性的软弱中，灵里渐渐变得迟钝。另外一则日记中他说，这两天的失败全是因为自己灵里软弱，这种情况下做任何事注定失败，只有借着恒切的祷告，灵里才能不断的得力，只有祷告能帮助我战胜那黑暗的权势，没有祷告，我所学的如何过得胜生活的知识一概无用。戴德生说，散漫不定金十字架的信徒不可能过得胜的生活。这几个月以来，赋能人对戴德生的观点感同身受，保持与神亲密同行一定是要付代价的，而且生活中的每一天都不能够懈怠。甘愿背十字架是一回事，情愿死在十字架上又是一回事。赋能人对于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才能结出籽粒来的真理有了新的认识，他还思考另一个与十字架不可分的功课。桃树说，人期待自己多圣洁，他就会有多圣洁。赋能人在这段时间的日记表现出他对圣洁生活的渴慕。1918年的夏天，因着当年腿部受伤后严重的感染发炎，赋能人在腾冲住了好几个星期，在一些日记片段中也可以看见他那时灵里的一丝挣扎。8月23号的日记里他说，灵性恢复不少，似乎和十字架沾点边了。8月26日， 今天我32岁了，深切感觉到母亲正在为我祈祷。是的，她一定在为我祷告。我独自在房间里祷告了好久，与主有美好的交通。能来到十字架前，并且紧紧地抓住十字架，邻里平稳安宁。晚上我去街头布道。8月27日，十字架会令人痛苦，但是就任由它痛苦吧。靠着神的恩典，我要努力工作，努力祷告。8月28日，昨晚一晚上我读完了库克的《新约圣律》一书。9月1日，昨天晚上我在一个小山谷里祷告。一个星期后，他要动身出远门探访各个村子。赋能人坚定地相信约翰一书1章7节那里神的应许，耶稣基督洗净了我一切的罪。那一整天我内心都满了神赐的平安。到了晚上，有个来自鹤庆的傈僳人表示愿意接受基督，他来找赋能人一起交通祷告。2天之后，他在日记中写下，他有一次体验到约翰一书1章7节的真实性，信心来得和呼吸一样自然。他认识到，在他刚来中国的前几年里，太想靠着自己的努力抵挡魔鬼的诱惑，结果只能是落荒而逃。雅各书4章7节那里说，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这句经文也许不是针对原罪，而是讲到在现实世界中与撒旦国度的征战。无数次赋能人借着祷告明白了神的心意，然而面对又一个福音难以推进的村落，赋能人深深知道，除了祷告，还要抵挡魔鬼，甚至抵挡到流血的地步。接下来他会遇到怎样的情形呢？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在下周同一时间接着关注《燃亮的一生》。听众朋友，再会。